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来到你殿里面，我们恳求你将你的话语展开。我们又但愿意，我们要好像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向你举起双手，表示我们愿意去听你的说话，表示我们愿意去实行你的说话，更加向你说我们需要你自己的说话。亲爱主，在这个时候求你亲自向我们讲说话，以致我们听了能够明白，你都同样好像新一代以色列一样在你面前去蒙福，去祈祷奉靠耶稣的名，阿们。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呢？有没有人看过？ Because I love you。 这本书里面呢就讲到有一个的 uncle， 他很爱一班没人要的小朋友，所以他为他们起了一个可以讲为乐园的地方，在那里很开心，有最美丽的雀仔的声音，有最美丽的花。在那里呢，这个叔叔是一个很强壮的叔叔，但呢他又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叔叔。这小朋友呢 随时可以爬上去膊头那里的，可以揽住他的，他的手臂很强壮，甚至可以呢当是千秋那样跟他打千秋。他就为这班的小朋友呢预备了一个这样的地方，简直是乐园。而且呢这个叔叔呢还会时时跟他们讲很多的故事。每一只的小手可以去搭住握住这个叔叔的手。一个美丽的乐园，有一天这个叔叔就开始在这个乐园的附近呢去起墙。他将一嚿一嚿很大嚿的石头一路是这样起上去。哇，起到很高啊。高到呢他最后最高可以放到最高的那嚿石头呢就放在那里。为什么他要起一幅这么大的墙呢？那些小朋友都望住问他，为什么你要起这幅墙啊？你起了我们就出不去了。这个叔叔用很坚定的说话跟他说，出面是一个很可怕的世界，我在这幅墙是要保护你们，因为你们不属于那个世界。小朋友带着怀疑的眼光望着这个叔叔，但他们很相信他，因为他一路都从来没说过一些失信的说话，还有他们很相信他，因为这个叔叔真的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爱去照顾他们。有一天这幅墙起好了，这个叔叔就在自己的工作台上一直在做事。在这个时间有个小朋友走来，他就叫这个叔叔，他说我发现了一些东西啊，我发现了那幅墙有个窿啊。这个叔叔呢就搭在膊头，啊，我估计那个是你，真的是你，你怎么发现的？因为我一路沿着幅墙行，我一路在找。你找什么啊？你就要找个窿。是啊，我找下没窿。你知不知道那个窿很大啊？那个窿呢，我们这里任何的小朋友都可以捐得出去的。我知道。那为什么你要起个窿啊？为什么要给个窿在这里啊？这个叔叔说，我去这幅墙和留下个窿的原因都一样， Because I love you， 因为我爱你们，我起幅墙为要保护你们，我留下一个窿在这里，因为我爱你们，我希望你们是愿意留下而不是必须留下。这个小朋友听不明白，但是呢这个叔叔再告诉他，摸着他块面说，你记住啊，出面是一个很危险的世界，在个森林里面有很多很恐怖的东西，如果有一天你出了去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找到条路回来的。他怕他听不清楚，再讲多一次，他这幅墙起来是要保护你们，记住啊，如果有一天你出了去的话，你没有办法可以回到来，你没有办法可以找到这个窿可以回到来。 这个小朋友望一望他，跟着就走了。跟着是怎样呢？你猜不猜到啊？这个小朋友想一下，我不会找不到路，我不会找不到路回来的，而且我都没说过出去，我只不过想装出去看看嘛。真的这么恐怖？没理由的，我听不到什么声。于是呢，他就真的去找这个，他很容易找到这个窿，是不是？他一早知道在这里了，他就开始呢捐出去。他跟自己说，我不会出去的，我只是会装个头出去，我只是会呢望下出面是怎样，我只是想呼吸下那里的空气，我只是想听下那里的声音，我就可以回来告诉他们听。不过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觉得看不清楚啊，他觉得都未呼吸够这些的空气，没什么不同啊，出面很美丽啊，因为有很美丽的花，很美丽的草，很大棵的树，阳光普照，没什么不同。我想今次或者是唯一一次他是骗我的，我要看清楚，然后回去告诉我的同伴听，出面没什么不妥的，而且这里有个窿，你可以出去可以回来。于是呢，他就真的整个人走了出去，哇，好美丽啊这个世界。他向前向前走，一路走的时候慢慢天黑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一个森林一天黑的时候就变晒样了，好像有很多荆棘会生出来一样，黑咪蒙，开始有些怪声，开始有些风，他很害怕。于是呢，他第一件事做什么？走啊。哇，你真是醒目啊，第一件事就是走啊，就是在哪里走啊？爬墙啊，很高的、啊、他在哪里出来的？他的窿出来的嘛。于是呢，他想到他回到个窿走啊，于是他回去找啊，但是真的找不到啊，他完全找不到那个窿。在这个时候他就大声叫啊，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起这幅墙和起这个窿都是为了爱我们，你不是要将我们隔开，和外面的世界隔开，而是你是要保护我们。不讲这个故事的结尾，你自己看吧。其实我只是讲了一半，在这里讲到这个人起一幅墙，在我们现代人来讲，墙是不好的，墙是将你和我隔开的，但是不是真的墙是不好的呢？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墙是为要保护那班的小朋友，在他们未有能力去处理外面的世界的时候，这些的墙是要保护这些小朋友。在刚才我所读的经文里面，或者在尼希米以斯拉记里面，都是讲到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得到皇帝的批准，他们回去自己的地方耶路撒冷那里，他们在那里重建自己的社区，他们不是重建自己的国家，是重建自己的社区。在波斯王的下令底下，他们可以自由的选择留在异邦，还是回到耶路撒冷那里重建自己的社区。在整个重建的过程，为什么我们说他是新的一代呢？其实在秘掳的时间差不多是60年，你想想再回去那班人呢，一定是新的一代，或者是年纪很大的，如果是旧的一代就是年纪很大的。在这里回去呢，有拖男带幼，有老有嫩的。究竟在这个重建以色列人这个这样的民族这个社区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人，一个就是尼希米，你所熟悉的，也都另一个呢就是刚才所读的经文以斯拉。这两个人都有个相同的任务，为什么说是相同的任务呢？我想问一下你了，尼希米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做些什么？圣经问答比赛，他回去做什么的？圣经说尼希米记第二章第十一节，当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第三日夜晚，他就出去巡视了，他就行，他没有将神要他做的事讲给任何一个人听，他就带着一些牲畜，带着一些人不断在夜晚行。行完之后，在尼希米记第二章十七节那里，他就说我们来吧，我们一起起城墙。这个是尼希米的任务， 神俾佢嘅任务好清楚。所以尼希米喺二章十七节嗰度话：我哋一齐嚟啦，我哋一齐要起一个城墙。佢立志要为呢个社区，为新一代嘅以色列人起一个城墙。点解起城墙呢？我唔多讲啦，就因为冇城墙，所以佢哋俾人系点啊？干扰啦，俾人哋虾啦。佢哋而家重新建立呢社区嘅时候，呢、这个墙系非常重要，因为晚上会关门嘅，系咪？城墙会关门嘅，早上会开门嘅，城墙就好清楚同出面嘅隔开，同埋一个保护。点解我话以斯拉同尼希米同一个任务呢？以斯拉，当我自己去睇头先以斯拉记第八章嘅时候，其实你一路睇落去，跟住嗰几章都是讲紧以斯拉，同样是为以色列人去起一座墙，起一个城墙。这个是什么墙呢？是拿什么起的呢？我们看一看在以斯拉记那里，以斯拉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呢？以斯拉今次回来的任务是什么呢？在以斯拉记第七章十四、十五节那里讲到，同埋第八章嗰度讲到，以斯拉咧带咗三样嘢翻嚟耶路撒冷。佢好清楚自己知道自己翻嚟系做乜嘢嘅。佢唔同尼希米，佢唔系真系咧攞砖攞石头咁样去起墙。佢唔识呢啲大量嘅工作，但系佢一个好清楚嘅任务。于是佢带咗三样嘢翻嚟。喺以斯拉记第七章第十四、十五节，佢带咗啲金银翻嚟。嗱呢啲基本上唔系佢想带嘅。是人家捐给他的，是很多贵胄啊，很多妃嫔啊，他捐给他，捐很多金和银给他。于是他将这些金和银带到回来，第一时间呢，如果你看回以斯拉记，他第一时间呢，他就放在圣殿里数，点算清楚个数目，很清楚，那就放在圣殿那里了，那就处理了。好了，第七章十四、十五节，他手上带了什么东西呢？手上带了律法书。第一样他带的东西，第一样是金和银，人家捐给他的，他回到已经处理了，一回到耶路撒冷已经捐了圣殿了。第二样东西，他手上有律法书。第八章十五节那里是讲什么呢？刚刚在数点紧有哪些人跟他一起回去。咦，他发觉有很多人跟他回去，亦都有呢一些领袖跟他回去，不过争紧一些人。争紧什么人啊？八章十五节那里说争紧利未人，争紧熟读神嘅话语、抄写神话语、熟读神话语、解释神话语嘅人。于是咧，佢就叫嗰啲人咧去揾啲去领揾啲领袖，你哋揾啲利未人嚟啊！我需要有利未人，我需要呢啲人才同我一齐翻去耶路撒冷。好啦，佢带咗三样嘢，带咗金银，手中有律法书第二样，第三样。他带了人才，这些人才不是起屋的人才，也不是一定法律的人才，这些人才呢是讲解神话语的人才，就是利未人了。好了，我们看回尼希米记第八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开始。第八章第一节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面，那时他们如同即已经有城墙了，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这班人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藉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哇，这个呢由朝早开到晏昼六七个钟头的解经会，不是教会发起，不是执事会发起，又不是牧师发起，谁发起的？看多次第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有城墙了。那时候他们好像如同一人聚集在一个空旷的地方，一个 outdoor， 即是这里不够坐的，可能要去宣道员，要去哪里，总之是 outdoor， 一个外面的地方。这班人就请文士以斯拉，就将神就将那个律法书带来。跟住呢，其实呢一个呢是一个好有计划好有安排的解经会来的。如果你睇清楚，场地喺户外，跟住起咗个高台，台上系企咗最少十三人， 十二、十三、十四人啊，最少十四人。点解咁讲咧？啊，跟住下低咧系一排一排坐得好整齐嘅会众，系好多人，所有翻去耶路撒冷嘅人，所有帮手起城墙嘅人，所有归回嘅呢啲嘅以色列人，我称佢哋为新嘅一代。找不找到哪个发起的？我不会放过你的题目。不是以斯拉、是以色列人，是那群民众、是这群新的一代，他们回来耶路撒冷起好城墙，起好城墙之后的半个月左右，他们就要求以斯拉将神的律法书带来。为什么新的一代会要求看神的话语呢？他们岂不是根本没有接触过的吗？他们一直都在外邦的统治底下，可能他们真的未见过律法书。究竟以斯拉是一个什么人？为什么他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力呢？以斯拉得到皇帝的批准，他可以回去耶路撒冷。他经过了四个月的行程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还是在建城墙的时间，应该是未建城墙的时间，因为他回去两个月之后才开这个大会的。以斯拉回到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见到当地的人，他见到他们怎样建城墙，他经历过这些的一切。好了，起了城墙之后大概半个月，这班人就召开这个会，要求以斯拉去做这件事。如果我们要看以斯拉是一个什么人，我们可以看看以斯拉记第七章。我们向前揭以斯拉记第七章。以斯拉记第七章第一节，这是以后波斯王阿达薛西年间有个以斯拉。咁我唔读落去啦，我觉得佢好有趣嘅。呢个以斯拉嘅出场喺圣经里面出场，就喺呢个年间，呢个皇帝时候就有个人叫以斯拉，跟住咧就数佢嘅家谱啦，即系数佢嘅究竟系咩人呢？啊，其实佢系阿伦嘅后代。咁我哋唔读啦，因为头先读咗好多名啦。好啦，跟住我哋睇下以斯拉记都系呢张第二个介绍佢咯，第六节。这以斯拉是不是很得意啊的用字？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即是很通达律法书。好了，王呢运准他一切所求，是因为耶和华神的手帮他。这里说呢，这个以斯拉很简单，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他最厉害是什么呢？他是专才。他专才是什么呢？通达神的说话，通达神的律法书。好了，第七章第十节，以斯拉的志愿是什么呢？他回耶路撒冷的志愿、使命、目标、意象，无论你用什么字都是讲这件事。第十节，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法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以斯拉是一个熟读神话语的人。以斯拉的志向是立志，自己立志去考究和遵行，不是乱来的，是研究，是一个学者来的。研究员呢，他不是我学在这里而已，他是行出来，他遵行神话语的一个人。跟着他的异象，有一个现代的用字，使命，就是他要回去耶路撒冷，将神的律法书去教训，去告诉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听。他深信如果重建以色列人的民族，重建以色列人最重要是从什么开始呢？从神的话语开始，从去遵行神的话语开始。因为他很清楚这班人是完全新的一代，他们已经是同化的，很多东西被人同化的。你会看到后面呢，当这个大会之后呢，个回响是什么？那班人喊，你再看下去呢，他说喂不得了了，我们看完律法书了，为什么喊呢？只是他发觉他们的生活完全是不同神所讲的，但他们不知道。 跟住你再睇落去嘅时候咧，有班人就揾以斯拉啦。佢唔得了啦，我哋当中犯罪啦。我哋有啲人咧，同嗰啲咧唔系以色列人，同外族通婚啊，又要处理咯。所以你如果再追落去以斯拉记，你见到几章几章一路都系讲紧咧，就系、是、由于喺呢个七月呢、这个解经大会之后引发嘅好多嘅嘢。当呢解经大会开完之后，佢哋发觉自己嘅罪。於是就是浮現了整個社他們整個民族有的罪，原來我們沒有按照神的說話去結婚，我們去通婚、啊、原來我們又這樣，所以我們很多罪。於是他們跟著是什麼？去認罪大會，去處理那些婚姻的問題，很實實在在的拿著神的說話去處理。所以其實這個只是一個開始，如果你看以斯拉記第八章，它只是一個開始。好啦，以斯拉就是一个咁嘅人，佢翻嚟耶路撒冷做乜嘢？佢就带住三样嘢，最重要嗰两样就系手上有神嘅律法、律法书、神嘅话语，跟住就带住人才，解释神话语嘅人才。我唔知道究竟喺嗰四个月嘅行程，跟佢翻嚟嗰班人，佢哋如何见到以斯拉嘅生命喺成个行程？佢哋当然系见到以斯拉，佢就系一个。学神的话语，亦都活用神话语的人，真是遵行神话语的人。如果不是，根本他们不会看得起以斯拉。好了，回到来的时候，以斯拉在这班群众里面有两个月的时间，究竟在当中他是怎样生活的呢？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常有感染力的人，因为他是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他是一个研究神话语并且遵行神话语的人。所以这班的新一代被感染，他们知道如果我们要有以斯拉这样的生命，如果我们这个以色列的民族要强壮起来的时候，重新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除了城墙之外，我们还要从神的话语开始。所以我说以斯拉在这里都是建墙，但是建一个生命的墙，必须从神的话语去开始，必须去从神的关系里面去修好。我们看看这个大会是怎样的，这个大会的对象也是很有意思的。在第七章里面，第七章第一到二十五节，其实它不断重复了第八章，讲错了，其实不断重复了一句说话是很有趣的。这班人听的人是班什么人呢？在第二节，就是那些听到能够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好了，第三节，从清早到响午，在中男女一切听咗能够明白嘅人，时时都讲紧呢句说话。好啦，去到咧第七节，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明白。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嘅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能够明白所念嘅。最后嗰节，第十二节。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你有没有发觉这个类似的说话不断重复呢？在这十几节的经文里面，其实这里讲的对象不是讲只是男性，是讲男女都可以。是不是只是成年人呢？也都不是、哦、这里唯一条件就是说什么人都得，你听了能够明白就可以了。所以我相信呢，其实里面呢是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甚至可能有小朋友，什么人都欢迎。那这个聚会的安排是怎样呢？在一个空地，一个台，预早搭好的台，所以其实不是没有安排的，是有安排。而这个台上呢，刚才我说有14人，为什么呢？一边有7个人，另一边有6个人，如果你数一下你就知道了。加上以斯拉呢，二六十十三十四，14个人就站在那里了。跟住下低咧，会众就一排排坐低，坐得好好嘅。佢哋唔需要喐嘅。如果你睇翻经文咧，佢哋唔需要咧走嚟走去，好似摊位游戏咁走嚟走去嘅，系唔使嘅。佢只系安坐佢自己嘅座位。咁你可以想象当时冇音响效果嘅，冇咪嘅，呢个系点进行嘅咧？好明显喺呢度，当经文讲到咧，以斯拉攞出神嘅说话嘅时候，会众就站起嚟。因为这个是他们的要求，他们要求要看神的说话， 他们渴望要看神的说话，他们整个行动就告诉他们他渴望神的说话。于是以斯拉呢就怎样啊，去称颂神，以色列人就举手讲阿门，跟着他们伏在地那里。这个是他们敬拜，他们完完全全的等候这个时刻展开神的说话。各位弟兄姊妹，但愿意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渴求。在香港要看神的说话很容易，求神给我们有以色列人这种的心。神展以斯拉展开神的说话，他们站起来，他们举手向神说，神啊，我们就需要你的说话。我相信就算几美妙的讲道都永远不可以入到你的心，如果你不是向神呼求，神啊，我需要你的说话。在这里以色列人给我们一个好的例子。跟着这个大会是怎么进行的呢？很明显地，以斯拉在这里朗读神的话语，跟着呢，这班站在上高的这班人是领袖来的，他们不是利未人，不要误会，站在这七个八个其实是领袖来的。我相信他们就在这里重复以斯拉所讲的，即是以斯拉读一节的时候，他们重复读一节，所以大家下面就听到了。为什么我说这个是朗读呢？很明显他们手上是没有的，除了以斯拉有。以斯拉读的时候，那十几个人呢，十三个人呢，就齐声地读出来。我觉得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教会里面的领袖不是只是做事务的，不是只是管钱的，又不是只是讲政策的，教会领袖是一起在这里宣读神的话语的，朗读神的话语的，是不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呢？台下是怎样呢？台下那十三个人呢，刚才很难读啊，那些名字呢，其实就是利未人来的。那十三个利未人呢，他就应该是分区，我们叫牧区啊，就分区呢，就在一些会众的位置那里，就去解释。嗱，呢度好强调咧，朗读、解释，成段经文都讲紧向嗰啲听咗能够明白嘅人，又讲紧乜嘢啊？解释清楚所念嘅意思。所以原来我哋唔系净系喺度背，净系喺度朗读，甚至我哋教小朋友金句嘅时候都唔系净系背，要解明嗰个意思。咁你可以想象个大会，原来呢六七个钟头就系咁啊，以斯拉读。可能读一句，可能读一段，跟住呢台上的领袖就重复朗读，朗读了之后呢，台下的利未人可能去做翻译的工作，因为他们已经不懂这些文字了，他们已经是新的一代了，可能做翻译，跟住再做解经的工作，就是这样不断去重复。这个就是当时他们的解经会。但在这个解经会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第八节，他们清清楚楚，即是讲紧利未人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就在这个时候呢，百姓就悲哀哭泣，因为他们发觉原来他们的生活完全跟神的律法书是不相同，是违背了神的律法书，所以他们哭泣。各位弟兄姊妹，无论你是什么年纪，可能你是年轻人，可能年长的，又或者是小朋友，其实我们都是一个面对很大挑战的社会，我们都是一个很大挑战的环境里面读书和做工，和做工。我知道很多现在无论小学或者中学的人都很喜欢玩排斥的，你跟我不合适我就排斥，也都很喜欢玩言语的暴力，他不一定这么蠢打你，但是他用一些说话令你很难受。以前这些事情呢，可能只是出现在做工的，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小学都有，中学自然有，我认识很多的朋友一上到中一，第一件事不是面对功课的问题，是面对朋辈的问题，是面对被排斥的问题， 或者咧俾人用说话去对付嘅问题。但系呢啲嘅情况喺小学都有。咁我哋应该点样自处呢？我哋应该点呢？我哋应该同佢哋一样呢？如果唔系呢，我哋就俾人排斥出嚟噶咯，我就不受欢迎噶咯。各位弟兄姊妹，我相信唯有真系用神嘅说话去建立我哋自己嘅生命，我哋先识得点样做。唯有我哋里面系装满神嘅说话，我哋先可以去按照神嘅说话去生活，按照神嘅心意去生活。所以如果你问我咧，究竟最重要嘅，比小朋友最重要嘅系乜嘢嘢咧？我话俾你听，喺佢最好细个、好细个嘅时候，而家更加要细。既然咧滥用药物嘅年龄系降低嘅时候，其实我哋俾好嘅嘢嘅时候，更加要将个年龄降低。我唔知道大家听唔听明呢句说话。所以我几次都话，我哋喺小朋友好细嘅时候，我哋就将神嘅说话俾佢。但呢个俾佢唔系硬邦邦，净系背诵啊，而系将神嘅说话嗰种嘅价值观、对人嘅睇法、圣经里面嗰种嘅人同人嘅关系、人嘅形象，我哋要喺佢好细个时候就灌输俾佢，以至已经内置咗啦。即系呢啲嘢已经内置咗喺生命里面。当佢遇到啲难处嘅时候，佢就识得去回应啦。喺我当中嘅年青人，可能我都遇到好大嘅挑战。信咗耶稣系咪我哋同人哋唔同咧？还是我哋一样系做一个半隐蔽嘅青年咧？又或者我哋一样上网嘅时候，冇人睇到嘅时候，我哋都好自由嘅喺呢个网上世界里面去享受咧？一句说话讲得好好，我哋嘅生活可以摧毁我哋嘅生命，我哋嘅生活可以摧毁我哋嘅生命。我听过一个女仔咁样讲，十二三岁嘅啫，佢都喺网上咧识好多嘅朋友，吓，亦都曾经试过约嗰啲朋友出嚟见面。咁咧，如果你问佢，你唔惊嘅咩？你唔惊俾人呃嘅咩？你估佢讲咩啦？佢话佢点呃到我啊？我仲蛊惑过佢，佢点呃到我咧？好多时候我哋以为，好似头先嘅男仔一样，佢以为佢出去装下嘅啫，佢以为佢点都揾到个窿翻嚟嘅。各位年青人，让神嘅说话成为我哋生活嘅规范，让神嘅说话话俾我哋听乜嘢应该做，乜嘢唔应该做，让神嘅说话充满我哋嘅生命，带领我哋嘅思想，带领我哋嘅感情。我听过喺教会里面有年青人咁样讲，遵行神嘅说话乜都得，不过咧拍拖呢件事咧就千祈唔好问神，唔问得神。咁我唔知点解啦，即系究竟后面因为惊问咗之后神话唔好啊定乜嘢啊？记住，我哋嘅生活每日点样生活咧，就系、是、你究竟建立紧你嘅生命啊，定摧毁咗你嘅生命？喺呢度提到朗读神嘅说话，我挑战大家多开声朗读神嘅说话，又追求去解释。明白神的说话，当然这个对我们的主学老师都有很大的挑战。跟着呢，好像以斯拉一样，他是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生活去活出神的说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冰河世纪二》这套电影呢？在《冰河世纪二》里面呢，树赖被一些动物小朋友绑住了，树赖好想帮佢哋，好想用爱心去帮助佢哋，所以咧就举办咗个夏令营，就好似你哋举办夏令营咁啦。不过咧，佢哋冇你咁好彩，啲小朋友听你哋说话，树赖咧就惨啦，俾嗰啲动物小朋友咧绑住咗。好啦，到长毛象嚟到嘅时候，佢见到你的情况，佢问树赖： 做咩事啊？做咩你被人绑住？佢哋做咩咁样对你啊？又打你，又闹你，又对付你。咁啊，树丽咧仲好傻 QQ 咁话咧，佢哋好爱我嘅，佢哋好喜欢我。跟住小朋友就话：我哋边度喜欢你？有几憎你啊？于是咧就开始拳打脚踢啦。咁长毛象咧就问咗一个非常发人心性嘅问题。今日呢个问题咧都同样系问你啊。呢个问题话。为什么这代的小孩是这样的？他们吃什么大的？为什么这代的小孩这么喜欢玩排斥的？为什么这代的小孩这么喜欢呢言语、行动、暴力、虐待人的？为什么这代的小孩是这样呢？但愿意我们用神的说话去为我们的小朋友去建这幅的墙，去建造他们的生命。我将用这个例子，石头和石头之间是什么？石头就放石头上去是会跌的，是吧？不会黏埋的。石头和石头之间是示敏土，是吧？将它黏埋。我相信我们当前的挑战不是只是读一些金句给小朋友听，也不是只是叫小朋友背金句那么简单，而是将神的说话深化内置在他生命里面。即是说在我们整个教育的过程里面，我们不单单给神的话语给他在这里，同样是帮助他走出神的说话，走出神的说话，自小就开始走出神的说话。所以呢，在我们教会里面呢，我们刚刚完了一年的我们叫少年为主的活动，在个颁奖礼里面，我特别设了一个奖项。这个奖项呢，就是我们导师在全年里面看见他有一个好的行为表现，这样的奖项。我们有三个奖，选了三个小朋友出来。什么叫好的行为表现呢？是不是很乖，金句好准确，背得最好叫最好呢？不是。我们特别开会里面选了三个小朋友，在七十几个小朋友里面选三个小朋友出来。第一个小朋友导师请他出来，他不知道什么事，他从来没有这个奖，什么事呢叫他出来。那么家长又在这里。那我们告诉大家，我们赞赏这个小朋友，是因为无论玩什么游戏，无论哪个领游戏，无论导师怎样判决，他都没有埋怨的。还有呢，都全力以赴，无论玩过什么游戏。好了，很值得鼓掌，是不是这些小朋友？那我给一个奖励他。第二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呢，其实是现在升五年班，一个女仔。我自己是真的很受感动的。其实我提出要给奖励他的，为什么呢？他一个姐姐，我不知道他一年定两年的，但是即是蒙古症的。咁我好发觉咧，佢每一次同佢姐姐坐埋一齐嘅时候咧，教会佢就好照顾佢姐姐。一次我哋去方舟之家去崇拜嘅时候，我喺后面睇到佢同佢姐姐坐，但我知道佢姐姐嗰日唔系好开心，因为佢同佢姐姐唔舒服嗰日，我后屘先知嘅，就知唔舒服。于是我叫佢姐姐咧就开始开个袋啊，即系崇拜阵开个袋，但系就论尽啦，唔系好开到。咁呢一个妹妹咧，第一时间冇讲过任何一句说话。冇问过一句说话，佢就帮佢喺个袋度攞个口罩出嚟。佢竟然知佢姐姐要个口罩啊！跟住咧，佢姐姐就有少少好似好烦咁，跟住要戴咯。但系呢支口罩绑噶嘛，佢嗰只仲系要绑嘅添。咁啊，绑到好似有少少猛。呢、这个女仔都冇讲过句说话，亦都冇问过姐姐一句说话，就安安静静咁咧，因为崇拜啊嘛，安静咁帮佢绑，绑完一个结，绑一个结。跟住咧，拍一拍佢姐姐。喺回程嘅时候，我问佢妈妈：，我话，咦，我今日见到系边个咧？帮姐姐绑口罩。佢系啊，佢唔想，即系讲系家姐。佢家姐今日唔想嚟，因为家姐咧唔舒服，有少少猛疹，有少少脾气。咁妹妹同佢讲咩咧？你忍耐啦，你坚持啦，我咧为你祈祷啊，你去啊。今天是户外活动来的，就是去参观第二个教会的。你去吧。其实不止一次， 我见到好多次咧，喺人有需要嘅时候，喺啲队员有需要嘅时候，呢、这个女仔咧系唔会讲任何嘅说话。嗱，好难得噶，而家啲细路永远都系讲嘢先嘅，讲多过做嘅。而家啲细路仲噏啲无厘头嘅嘢嘅吓。咁、但系佢系唔讲一句说话，佢就去做噶啦，佢就去帮你噶啦，佢就去鼓励人噶啦。所以当我颁奖俾佢嘅时候咧，我同佢握手，我话咧。我见到你做在姐姐身上的事情，不单止做在姐姐身上，我见到你都做在其他小朋友身上。第三个是男仔来的，可能你说出来觉得不是很值得奖，但这个男仔呢，他很有脾气的。其实我们初识他，我们很担心他，因为来自一个单亲的家庭，妈妈带着三个仔，他是中间那个，他里面很多很不开心。他有时无端端听到啲咩嘢咧，佢就会匿埋落去，即系柜底啊、台底啊，唔出嚟。同埋佢会打自己噶。咁我初初都好担心佢噶，都同佢妈咪倾吓，又同佢倾。咁慢慢咧，佢好大进步。咁导师赞佢赞咩咧？佢话咧，佢呢个男仔好中意打波啊。咁我哋喺学校里面噶嘛，所以有球场啦。所以其实一完咧，所有细路咧都会冲落球场打波噶。咁佢话佢好中意打波，但每一次佢都一定帮手咧执好晒啲凳先落去打波，包括佢好嬲嗰次，我觉得最精警就系呢度啦，即系包括佢好大脾气，啲情绪嚟，啲脾气嚟，好嬲嗰次，其实佢好难控制自己脾气嘅，佢都一路嬲一路执晒啲凳先落去打波。咁我哋就赞赏呢三个嘅小朋友，嗰顶姊妹。我们不单单要将神的话语给我们的小朋友，给我们的青年人，我们更加鼓励他走出来，我们更加鼓励让神的说话深化成为他的价值观，成为他做事对人的态度，我们都要表扬这些。我相信教会不是应该要表扬最叻成绩那个，读名校那个，而是我们真的神的价值观，圣经的价值观就应该在我们教会里面去表现出来。所以过去我们尝试去表扬这些的小朋友，我相信当我们这样表扬的时候，也都告诉其他小朋友听，我们看重的是这些。神的话语你不要只是说，你不要只是背，因为我们要背大量金句，他们一定很厉害的，已经升级升得很紧要的了，就是背金句背到。但我们说你最紧要将神的话语深化成为你的生命。我们一起祈祷。不知道在你生活里面哪一个领域是神的话语不可以到的呢？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哪一个的范围哪一个层次你是不想有神的说话在这里呢？但愿意神的说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活怎样，我们的生命就是怎样。亲爱主，我们向你恳求，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像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的心向你的话语敞开。亲爱主，求你给我们见到你话语展开的时候，我们就要起立，我们就要举起双手说，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话语。亲爱主，我们恳求你帮我们学校以斯拉立志研究你的说话，立志遵行你的说话，又愿意我们遵行你说话的时候成为一个最好的感染者，让其他人见到我的生命同样去遵行你的说话。亲爱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我们面对的社会，我们面对的事的挑战实在太大，甚至有很多思想是扭曲的。主，我们一旦愿意你的话语就成为这幅保护我们的墙，帮助我们脱离罪恶归向你，帮助我们的生活是属于你的，是圣洁的。亲爱主，我们为到我们当中 的小朋友祈祷，为到教会的下一代祈祷，主要帮我们的家长，帮我们的主学老师，帮我们的导师，真是身体力行的将神的话语活现在他们面前，帮助他们，让你的话语深化，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成为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他们自己的对人的态度。主，我们愿意来到面前仰望你自己的恩典，因为唯有你才可以帮助我们过一个你所喜欢的生活。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